感谢主，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进到创世纪共同追求纲要第31篇，以撒的出生和长大，借着活在与神的交通里。读经的范围是创世纪21章1到34节，生命读经的进度是第56篇。感谢主，在我们进到纲要之前，我们还是一同来读一读圣经的本文，也就是这一次的读经范围。21章1到34节，我们会分3个段落来读。弟兄姊妹手上如果有圣经，请大家翻开创世纪第21章，可以和我们一同的来宣读。阿门。我们先读1到7节。阿门。耶和华按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应许的给撒拉成就。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和亚伯拉罕约定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为撒拉给他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以撒生下来第8日，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他的儿子以撒行了割礼。他儿子以撒出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100岁。撒拉说：“神使我欢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欢笑。又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儿女呢？然而，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阿门。在第二节那边提到说，以撒的出生啊，是在神和亚伯拉罕约定的日期。这里约定的日期，在注解里面有特别提到。它直接的翻译是生命的时候，感谢主，以撒是在生命的时候所出生的。好，我们再一同接下去读8到21节，从第八节开始，孩子渐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设摆盛大的筵席。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戏笑。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甚是愁烦。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愁烦，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要听，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至于使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成为一国，因为他是你的后裔。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皮带水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夏甲就走了，在别示巴的旷野走迷了路。皮带的水用尽了，夏甲就把孩子撇在一棵小树下，自己走开约有1箭之远。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神听见童子的声音，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怎么了？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起来，把童子扶起来牵着，我必使他成为大国。"神开了夏甲的眼睛，他就看见一口水井。便去将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神与童子同在，他就渐长，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他住在巴兰的旷野，他母亲从埃及地给他娶了一个妻子。阿门。好，我们在这段里面呢，看见以撒渐长。感谢主，以撒不止出生，他也长大了。这个时候，亚伯拉罕替他摆了一个盛大的筵席。这个时候呢，撒拉就看见了夏甲为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也就是以实玛利，他在戏笑。他戏笑的意思呢，是嘲弄、为取笑而模仿。他戏笑的对象呢，就是以撒。那后面也请弟兄姊妹再注意几个地方啊。一个是第19节，他在那边提到神开了夏甲的眼睛，他就看见了一口水井。在这边有一口井，那个井啊，总是指着我们生命生活的源头啊。那后面呢，他就提到说， 这个以实玛利呢，他在住在旷野，后来他成了弓箭手，他的母亲又在埃及地为他娶了一个妻子。阿们。好，水井、弓箭手、埃及地，好，请弟兄姊妹特别留意这几个地方。我们接着往下读，第22节到第34节。阿们。好，22节，当那时候，亚比米勒同他军长菲戈对亚伯拉罕说，在你所做的一切事上，神都与你同在。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誓，不要以诡诈待我与我的子孙后代。我怎样以恩慈待你，你也要照样待我，与你所寄居这地的民。亚伯拉罕说，我愿意起誓。从前亚比米勒的仆人霸占了一口水井，亚伯拉罕为这事指责亚比米勒。亚比米勒说，谁做这事我不知道，你也没有告诉我，今日我才听见了。亚伯拉罕把羊和牛给了亚比米勒，二人就彼此立约。亚伯拉罕把羊群中的七只母羊羔另放在一处。亚比米勒问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七只母羊羔另放在一处是什么意思？他说，你要从我手里接受这七只母羊羔，做我挖这口井的证据。所以他称那地方为别示巴，因为他们二人在那里起了誓。他们在别示巴立了约，亚比米勒就同他军长菲戈起身，为非利士人的地去了。亚伯拉罕在别示巴栽了一棵垂丝柳树，又在那里呼求耶和华永远之神的名。亚伯拉罕在非利士人的地寄居了多日。阿们。感谢主，在这段里面我们也看见了一口水井。这一口水井呢，是亚伯拉罕用七只母羊羔从亚比米勒的手上给赎回来的。阿们。这口井在别示巴，而且亚伯拉罕在别示巴呢栽了一棵垂丝柳树。那垂丝柳树啊，请弟兄姊妹也特别注意这个地方啊。当亚伯拉罕栽了一棵垂丝柳树以后，他就在那里呼求耶和华永远之神的名。好，感谢主，这就是我们这一周整个纲要范围所参读的读经范围。阿门。好，那在读完圣经以后，我相信弟兄姊妹都看见了，这里有两个人，一个是以撒，一个是以实玛利。我们需要把他的背景事实，我们再做一点整理。以撒呢，他是撒拉所生；以实玛利则是夏甲所生。撒拉是亚伯拉罕的妻子，那反之呢，夏甲是亚伯拉罕的妾，她只有妾的地位，所以撒拉她是自主的妇人。在前几周我们曾经读过，她是象征应许之约。那夏甲呢，她的身份是使女啊，她就象征了律法之约。所以呢，撒拉她生子。得儿子的名分，夏甲生子为奴啊。从这里我们就会看见，所以以撒才是那个真后裔。那以实玛利呢，在生命读经里面，弟兄们提到说，弟兄都提到他是仿冒品。好，这个是整个以撒跟以实玛利他们出生的背景。那这里我们也看，刚才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也读到了两口井啊，一口井是为以撒的井，另外一口井是为以实玛利的井啊。以撒的井呢？他在别示巴，靠近非利士地。以实玛利的井呢？为以实玛利的井，他在旷野，靠近埃及。那亚伯拉罕跟这个亚比米勒他们在别示巴这边立约盟誓所以为以撒的井呢是盟誓的井，可是为以实玛利的井呢是在旷野是野水，所以以撒喝的是蒙救赎的水啊。这个亚伯拉罕用七只母羊羔把这口井给赎回来，所以是蒙救赎的水，也是立约的水。但以实玛利所喝的水呢，是没有蒙救赎的水，没有立约的水。因着他们有不同的源头，所以就产生了不同的结果。以撒呢，亚伯拉罕呢，他在那边栽种了一棵垂丝柳树，所以这个结果就是显为垂丝柳树。这个栽种者 栽培生命。那反之，以实玛利呢？他像刚才我们读到圣经，他说啊，他成了弓箭手。弓箭手做什么呢？就是杀害者，杀害生命啊。最后面啊，这个亚伯拉罕他栽种的垂死柳树以后，他是呼求永远之神的名。但是以实玛利为着以实玛利这口井呢，就叫以实玛利啊，连于埃及。阿门。好，这就是。也是我们今天纲要所进要进入的每一个点要点的范围啊，待会我们也会一个点一个点在阐述它的这个属灵意义。接下来我们一同来进入纲要的第一大点。第一大点说，神呼召亚伯拉罕的目标乃是要他生出后裔啊。感谢主，神在一开始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啊，就提到了两方面，第一个提到地，第二个就是提到后裔啊。所以，在这个亚伯拉罕75岁蒙召，可是啊，却经过了25年，一直到他100岁的时候，以撒才出生。那在中间啊，其实经过了许多的过程。为什么会经过这许多的过程呢？因为亚伯拉罕在产生后裔的事情上面啊，有难处啊。如果我们回想回想，亚伯拉罕在第二次蒙神呼召的时候，神其实很清楚地告诉他，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亲族富家啊，也就是说，其实神所呼召的人啊，只有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但是亚伯拉罕还是把他的侄儿罗德啊带在身边，一同啊出了加勒底的乌尔啊。这个我想当时亚伯拉罕应该有一种心情啊，就是我自己没有儿子，但是啊，罗德也许可以成为我的继承人，但是神不要罗德啊。那后来，亚伯拉罕又以为啊，这个他的仆人大马色人以利以谢要成为他的继承人，但是啊，以利也是以谢也是神所弃绝的。神甚至啊跟亚伯拉罕说得非常明白，他说：“你本身将要生的才是你的后嗣。”但也应该也是因为这句话，亚伯拉罕一直还是生不出孩子。这时候，他就听从了撒拉的提议啊，从埃及使女夏甲。生了以实玛利，但是神也不要这个出于源头所生的后裔啊，甚至因着这件事情，神有13年之久没有跟亚伯拉罕说话，一直到亚伯拉罕99岁，神才再一次的向他显现啊，用割礼呢来加强并坚立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那也因着亚伯拉罕听从神的话，行了割礼以后，他就与神有一个亲密的交通啊。神在这个人的水平上来拜访亚伯拉罕，并且在这个时候宣告，明年这时候啊，约定的日期，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啊。在这个之后呢，亚伯拉罕有一个荣耀的代求。可是我们上一周也看到，亚伯拉罕又重复了他过去的失败，他又往南地去，他又再次卖了他的姊妹。但是感谢主。我们的神啊，一直是有保守的手啊，与亚伯拉罕同在。虽然亚伯拉罕啊，他在一个非常这个软弱的这个情形里面，但是他还是听从神的话啊，这个为亚比米勒代祷。他这个代祷呢，不只是亚比一次的代祷得到双重的答应，不止亚比米勒的妻子和众女仆能够生育了，感谢主，撒拉也因此生出了以撒。第二大点呢？说到以撒的出生和长大，一中点讲到以撒的出生啊，以撒这个名字，它的意思是喜笑或他必喜笑。如果弟兄姊妹可以读一读我们刚才所读到的圣经啊，第21章的第6节，当以撒出生啊，撒拉他就说：“神使我欢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欢笑。”你可以想见，撒拉那时候心情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喜乐的。神在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就应许了他们要得着后裔啊，但是一直经过了25年，一直都没有生出后裔来啊。好不容易生出了一个儿子，我相信呢，在撒拉里面是非常非常喜乐的。阿门。所以旷野那边就提到说，以撒是照着神的应许，在约定的时候，就是生命的时候出生的。好，旷野3对亚伯拉罕和撒拉而言，以撒的出生是一件大事。感谢主，以撒的出生是一件大事啊！我觉得任何啊的出生真的都是一件大事啊！很多弟兄姊妹应该都能够见证， 每一次我们带人得救的时候，就是带着人啊，有一个属灵的重生，那个喜乐真是难以言喻的。一过3月份，在我所在的会所，我们有这个几次的这个新人成全加福音聚会，感谢主，我们也结了2个果子啊。这两个果子，一个是弟兄，一个是姊妹啊。感谢主，他们在得救那一天啊，哎呀，大家真是喜乐，大家真是喜乐，特别是他们这两个果子，他们的所在的小区的弟兄姊妹，陪着这两位这个弟兄跟姊妹，经过了许多的过程啊，所以他们就特别的喜乐，因为他们知道在这个过程里面，神是怎么样带着他们一步一步的经过，最后面啊才产生了这个果子。阿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位啊，都应该要跟神求主啊，使我们能够经历这个生产如养的福，使我们能够经历这一个喜乐，叫神能够使我欢笑啊，听见的也必与我一同欢笑。我们进到第二终点啊，他这边要讲到以撒出生的属灵意义。这边呢，属灵意义呢有4个终点，我想先把这4个终点读给弟兄姊妹们听啊。括弧一啊，终点一，我们与亚伯拉罕同样是蒙神呼召的人啊。括弧二，亚伯拉罕生以撒所遭遇的一切难处，都是在他那面，不是在以撒这面。括弧三，要生出基督，必须受割礼。括弧四，神有他的做法，有他的时候。阿门。说到亚伯拉罕的传记。我想，我们每一篇信息里面，大概都有这样的话，不断的提醒我们：其实亚伯拉罕的传记啊，就是我们的传记；亚伯拉罕的经历，就是我们的经历。神今天呼召亚伯拉罕有一个目标，就是要亚伯拉罕生出后裔啊。事实上，这个后裔啊，就是基督啊，这个真以撒就是基督。所以今天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我们蒙神呼召，神在我们身上啊，其实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我们每一个人都生出基督，在我们的生活中啊，在我们的工作里，在我们的家庭里，我们都应该啊要生出基督啊。当人碰触我们的时候，在我们里面真是能够摸着那个基督的成分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与亚伯拉罕同样是蒙神呼召的人，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有一个目标，同样今天神在我们身上也有一个目标。那在这边啊，阿拉伯书3，他特别讲到我们，所以我们需要受提醒，我们蒙召不是要产生好行为，乃是要我们生出基督。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在刚得救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想法，觉得当我成为一个基督徒，好，我应该啊要成为一般世人眼中那个好人，那个与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基督徒。但是神并不要这个，神要的是。基督要生在我们里面啊，我们要生出基督来啊。括弧二刚才提到，亚伯拉罕生以撒所遭遇的一切难处，都是在亚伯拉罕那面，不是在以撒这面。所以，同样的，我们可以说，基督今天可不可以从借着我们生出来？其实难处并不在基督那一面啊，这难处啊都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若回想亚伯拉罕整个历程，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从亚伯拉罕75岁蒙召，一直到100岁啊以撒才生出来。这中间啊，亚伯拉罕他有许多的考量，有许多自己的计划，为着似乎为着要达成神的应许，但那些计划、这些拣选啊、这些办法，神都弃绝。所以今天啊，我们都需要跟亚伯拉罕一样，我们要直到我们成为一个。生出基督的正确人物，才能够真正的生出基督。阿门。所以这边在阿拉伯书2那边特别提到，我们不是生出基督的正确人物，从得救以来就一直产生许多东西，却不生出基督。好，感谢主，这要成为我们一个很厉害的提醒。我们要知道，主啊，许多的难处都在我们这边，人在我们身上啊，看不见基督。不是基督有问题，实在是我们有问题。也因着这样，所以我们才需要下一个终点，括弧三。我们要生出基督呢，我们必须受割礼。这个受割礼啊，就表示我们需要了结我们天然的生命， 我们需要了结我们的力量，需要了结我们的己啊。这种了结啊，能够让神在我们身上能够真正的有入，也能够让我们才能够让我们啊，真正在聚会中，在日常生活，在家庭生活，在工作中，能够生出基督。啊，话不是呢，从亚伯拉罕生出以撒这件事情啊，我们还要有一个眼，还要得着一个属灵的这个属灵的原则，就是呢，神有神的做法，神有神的时候。我们常常啊会想要越过神啊，我们常常想要帮神做一点啊，常常想要帮神提早一些，哎，但是啊，在这段话里面，我们需要看见神有神的做法，神有神的时候啊。所以在阿拉伯书之一，他就提到说，以撒的出生呢，不是凭着亚伯拉罕天然的力量，也不是照着亚伯拉罕的时候啊，乃是凭着神恩典的工作，并照着神的时候，就是神所约定生命的时候。感谢主啊，当神应许啊，这个撒拉要生出一个儿子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亚伯拉罕跟撒拉都已经非常的年迈了啊，他们甚至啊已经没有办法生育了，他们所有天然的力量都被了结了。就是在这个时候啊，就是在这个时候，神进来啊，神进来达成他的应许啊。所以其实常常啊，我们真的是需要被了结到一个地步，神才能够在我们身上做一些事情。所以在纲要这边特别提到，在亚伯拉罕的天然的力量受对付、被了结以前啊，神不会也不能做什么。主啊，这对我们来说，弟兄姊妹，我们真是需要注意这件事。哎，当我们还很活跃的时候，其实神没有办法在我们身上做一些事情。神必须等到我们完全受到对付、被了结，神才能够在我们身上做一些事情。所以常常有一些状况，哎，好像我们卡关了，好像有一些环境一直过不去了。这个时候，其实是我们天然的力量，是神在那边等候啊。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经历里面啊，我相信弟兄姊妹也有同样的经历。常常当我们在服侍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看我们服侍的人，好像一直在一些环境里面，好像在一些这个关卡里面，似乎没有很大的突破。但事实上啊，有的时候我们服侍人的突破，常常连于我们自己的突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急于给人一些方法，急于给人一些意见，这些时候啊，反而是让人少了经历的机会啊，也阻挡了神的路。所以感谢主，一过啊，我觉得啊，弟兄们也常常提醒我们，我们常常有时候我们需要关心周边弟兄姊妹他们啊生活上的需要，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在财务上有需要，那我们也要在隐秘中啊摆上我们的那一份，啊，顾到每一个肢体他们的实际的需要。但是当我们在摆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在热心里面摆。我们是不是该摆？我们还需真是需要先到主的面前去寻求，合不合适这个时候摆，跟神寻求。如果合适的话，那到底怎么摆啊？这个我们真的是要非常非常的注意，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出于热心啊，我们的摆，也许就让人在这个他在他的环境里面，失去了那一个仰望主、经历主、从主得供应、从主得安慰的机会啊。所以感谢主，我们在服事上有很多时候真的是需要先从我们自己有突破啊，先要我们自己身上有了结啊。我们的突破、我们的了结，其实常常会带进被我们服事的人和我们一同往前。阿门，感谢主。好，我们进到第三终点。第三终点啊，我们刚才提到以撒出生了。第三终点前面就提到说，以撒长大了啊。这个长大呢，它代表了什么？代表着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感谢主。这边啊，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我们刚才所读的经节。他说：“孩子渐长，就断了奶啊，渐长。”弟兄姊妹，这里啊，给了我们一个提醒啊，就是啊，生命的长大是需要时间的，它不是一夜就长大的啊。以下是渐长，所以其实弟兄姊妹，尤其特别是青年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 要把握我们在教会生活的时间啊，千万不要浪费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年轻的黄金时候。我们要把自己摆在教会里面，摆在成全的手中，因为啊，生命的长大是需要时间的。我们要宝贝我们可以好好过教会生活的时期。阿门。好，那这边啊，他括弧一特别提到，以撒长大就断了奶，离开母亲的乳养。他不再是婴孩奶，成了童子。在他断奶那天啊，亚伯拉罕就摆设了丰盛的筵席啊。所以感谢主，因着以撒的长大，因着以撒的断奶，亚伯拉罕摆设了丰盛的筵席。这代表什么呢？以撒的长大是何等喜乐的一件事情啊！以撒的出生喜乐，以撒的长大也喜乐啊！感谢主。所以在括弧二，他提到。在教会生活中啊，当我们看见基督在一些弟兄姊妹里面长大啊，众人就都喜乐，就如同有丰盛的筵席来一起享受啊。感谢主啊，看到弟兄姊妹的长大，众人就都喜乐，如同有丰盛的筵席来一起享受。感谢主，已过在我所在的会所啊，在3月31号有一个小区争区了啊。那天他们争区。弟兄他们2个小区啊，就来在一起集中。那天的集中很特别，我们一个一个弟兄姊妹啊，都站起来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在争区的这个过程中啊，每一个人有什么样的一样的长进啊，我觉得很特别。那一天每一个人都数算自己的长进啊，在这个争区的过程里面啊，每个人都有那个属灵的突破。啊，有些姊妹就分享啊，以前啊，我不敢邀请人，现在最大的突破就是啊，开始对人有负担啊，而且踏出了出去邀请人来参加福音聚会啊，邀约人来参加香调的这个第一步。那有些姊妹啊，就交通道说啊，以前啊做什么事情都很急啊，现在啊这个就开始学会要慢一点，等一等，也学会要跟姊妹们有交通，跟姊妹们有配搭。我觉得在那一场聚会里面，真的是非常的喜乐，因为你看见了每一位弟兄姊妹，他里面的基督都长大了啊，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属灵的突破。我觉得那一天的聚会啊，真的就像这边所讲的啊，这个弟兄姊妹里面的长大，基督在一些弟兄姊妹里面的长大，众人就都喜乐，如同丰盛的筵席来一起享受啊，感谢主。好，那在括弧四这边啊，他提到。幼稚的圣徒常因外面环境的顺遂或艰难而起伏，但在一些成熟的圣徒身上，却能在各种的境况中叫基督也照常显大。阿门。所以我们在不同的境遇啊，有时候我们生命的度量不一样，我们的反应也不一样。这段时间我常常晚上会跟孩子们有一点讨论家庭时光，有时候听听孩子们啊跟同学的相处。跟老师的相处，还有在一些事上的应对上啊，就发现孩子有一些地方是需要得帮助的，所以我就会和他们有一些建议啊，有一些交通啊，在这个过程你就发现，这个他们的反应啊，还真的是比较幼稚的，他们没有办法领会，为什么我建议他这件事应该这样处理啊？为什么我建议他应该要怎么样应对这段话啊？感谢主。今天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也是这样，基督在我们里面啊，要成型，要长大啊。当我们真在我们里面，基督有不同，基督长大了，我们生命长大了，其实我们在应对很多环境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不同的反应，我们就会有不同的看见。感谢主，我们已过有一位弟兄啊，他工作上遇到了一些难处啊，在几年前啊，这个难处在几年前曾经遇过，那个时候啊，他有一种反应，但是过了几年以后，他在工作上又遇到了同样的状况。可是，在那一次啊，第二次遇到的时候，这位弟兄在这个小区主日的时候，他就站起来分享，他说：“感谢主啊，虽然呢，他又遇到了几年前所遇到同样的难处，可是他觉得他这一次里面的反应跟感觉不一样了。那为什么反应跟感觉不一样呢？他自己就做见证，因为他觉得。”他每天有好好的来吃喝享受主的话啊， 他觉得借着这样吃喝享受主的话，让他在这一次遇到同样的难处的时候，在他里面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啊，他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他的领会也是不一样的啊。感谢主，这边就是这边所讲的啊。幼稚的圣徒呢，常因外面环境的顺遂或艰难而起伏，但在一些成熟的圣徒身上，却能在各种的境况中叫基督也照常显大。我觉得任何弟兄姊妹或任何的这个这位弟兄，他周边的同事或亲朋好友，当他们知道他又遇到同样的难处的时候，却有这样平静的反应，真是叫基督在他身上也照常显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啊，好好的吃喝享受主真的是非常的重要，特别是我们需要建立诚心的生活，一早起来啊，就接触主的话，好好导读主的话。唯有好好的吃主的话，按时的吃，规律的吃，才能够叫我们里面的基督一天一天的长大。当我们里面的基督长大，我们的生命有长进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一些环境啊，遇到一些情况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啊，就不会是幼稚的反应。阿们。好，我们接下去，感谢主。然后第四终点，就是我们刚才在经节也有提到，在这个亚伯拉罕摆设了盛大的筵席啊，撒拉却看到以实玛利在戏笑以撒啊，在戏笑以撒。这里的戏笑啊，是嘲弄或取笑而模仿啊。有的弟兄姊妹读到这边可能会觉得，哎呀，不过就是开开玩笑嘛，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我们需要从神的眼光来看啊，因为在神的眼中啊，以实玛利这个戏笑以撒这件事情是非常严肃的事情，甚至呢，神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起算神的子民要受逼迫400年的起算点，所以你就可以看见神在神眼中啊，他看这件事是非常严肃的。那从这个事例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以撒呢是神命定的后裔，以实玛利是仿冒品，仿冒总是恨恶命定的。所以在加拉太书4:29那边也说到，当时那按着肉体生的怎样逼迫了那按着灵生的，现在啊也是这样啊。感谢主啊，这里啊属灵的意义呢，就是告诉我们，其实啊，我们里面那个天然的生命啊，我们那个天然的力量啊，常常会逼迫我们里面的基督。所以在夸胡六那边就提到，有许多时候我们立志要做好，或是自己定义要做好事，常常抹煞了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感觉，基督变成了被逼迫的对象。那夸胡七也说到，我们帮助弟兄姊妹的提议啊，有时会成为他们的拦阻，使他们里面的基督被逼迫。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啊，我们那个立志，我们那个自己的办法，我们自己定义要做好事，会抹杀了基督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那个感觉，这时候基督就被我们逼迫了。已过我们所在的会所，我们就邀请了一些这个配搭的姊妹们来在一起有一些交通和相调。那感觉有其中有一个姊妹啊，她就分享说，她在她的小区里面非常的有归属感。那为什么有归属感呢？因为她说他们小区这个区负责家，在每一个行动，无论大或小，他都会逐一的问每一个弟兄姊妹，诶，要不要参加啊？邀请每一位弟兄姊妹，要不要报名啊？无论大或小，也无论你常聚会不常聚会，不论你的光景，每一位他每一项都会问。哎呀，我们那天听到以后就觉得非常的稀奇啊，因为有的时候其实我按照我们的经历里啊，我们有时候主给我们一种感觉说，诶，去邀那个人啊，你去邀请这个人参加这个香条。邀请这个人啊，跟我们去特会，我们里面就会常常会有种感觉说，哎呀，我这样子会不会给人有压力啊？我们那个属人的美德啊，我们那个属人的良善，顾到人的那种天然的感觉，就会觉得说，会不会给人压力啊？我们会不会这样一直邀，会不会让人家觉得，哎呀，很烦呐啊？我们这样会不会没有礼貌啊？可是感谢主，那天那个姊妹的见证就说啊，哎，每一次这个去负责家。大大小小的活动、相调、训练，都逐一的问每一位弟兄姊妹。所有弟兄姊妹都不会觉得，他里面完全不会觉得有压力，他反而觉得 哎呀，被看中啊，被看中，所以那天就非常翻转我们的观念啊。有的时候主在我们里面有感觉说，你去邀请这个人啊，你去跟这个人说你需要报名啊，我们里面总是啊会有自己的感觉啊，那个良善的感觉。这个时候基督常常就被我们逼迫了，所以我们那天听到这个见证，实在很蒙光照啊。有的时候主啊，我们真是要顺服我们里面那个感觉。当主给我们感觉说，你去邀这个人啊，你去顾到这个人，啊，你去跟他说你需要报名的时候，我们应该要照着我们里面的感觉，不要成为逼迫基督的那一个人。阿门。好，第五重点啊，他就提到说，这个撒拉对以实玛利戏笑以撒这件事情的反应啊，他这边反应啊，在圣经里面就说到啊，撒拉跟亚伯拉罕说，你要把这个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哇，这真的是非常的严厉，赶出去啊！在《生命读经》里面，李弟兄也特别提到，他年轻的时候读到这一段啊，就觉得哎呀，撒拉的反应是不是太过了？可是当弟兄在后来在读、再继续读圣经啊，有一些领会，神给他一些启示跟领会的时候，才发现，哎呀，这个反应完全不会太过啊，因为夏甲和以实玛利的被逐啊。在这边刚要有整理啊，花无疑他就讲到说，这就代表恩典的撒拉不愿容忍以实玛利对以撒的戏笑，要亚伯拉罕将使女夏甲和他的儿子以实玛利赶出去，不可与以撒一同承受产业。这个意思啊，这个属灵的意义在夸胡这边啊，弟兄们就有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整理，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恨恶自己天然的生命，以及从天然生命所产生的一切。有时候我们常常在我们的深处，还是会宝贵我们的以实玛利亚，宝贝我们啊，我们的天然的力量，天然的才干。在《生命读经》里面啊，那李弟兄还特别说，我们会依恋我们自己的成就，紧抓着自己天然的良善。但是这些啊，我们需要把它赶出去，我们需要绝对恨恶我们天然生命所产生的一切，因为呢，只有亚伯拉罕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对付。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以后，最终以撒才能够生出来啊。那也因着我们啊，基督已经在我们基督徒里面生出，但我们呢，仍然保留我们的以实玛利，迟疑不肯放弃我们的好行为啊，甚至我们还会夸耀我们自己天然的良善。这时候啊，当基督在我们里面开始长大的时候，我们天然的良善啊，就会戏笑我们里面那个基督的生命啊，我们里面的恩典。就会要我们把这个律法赶出去啊，把使女和凭肉体的奴隶啊赶出去啊。今天我们在暗地里啊，常常是紧抓着夏甲和以实玛利，就是紧抓着律法，并天然的品性与良善。但神要我们将律法和肉体奴隶的结果完全放弃。好，感谢主，这就是那个以撒夏甲和以实玛利被逐的属灵意义。阿门，感谢主。那后面我们请弟兄再继续交通。
阿门，感谢主。接着弟兄，我继续有交通。前面弟兄帮助我们，已经交通了，关于以撒的出生，一直到断奶，还有呢，这个夏甲跟以实玛利，最后被驱逐出去，那这一段呢，其实是非常特别的。弟兄也在信息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实在是需要借着加拉太书4章21到31节这一段，帮助我们认识原来在这里它是有它属灵的含义的。所以大家如果去读加拉太书四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里写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出于使女，一个是出于自主的妇人。那出于使女的是按着肉体生的，出于自主妇人的是借着应许生的。所以在这里呢，其实保罗在加拉太书就把这一段讲得非常的清楚。至终呢，这个以撒在恩典里面出生，然后呢，这才要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而以实玛利是这个亚伯拉罕靠着自己的力量，天然的能力所生的，那这个呢是要被驱逐出去的，并不能够算为 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好，那在这里呢，保罗就在加拉太书把这一段呢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再来追求这一段的时候，盼望我们还得再去进入加拉太书的这一段。那在这里呢，我愿意再讲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就是亚伯拉罕这个因着这个的因着以撒的生出，然后呢结果呢长大之后呢就遇到了一些的情形。那这些的情形呢就叫这个亚伯拉罕里面觉得愁烦。圣经里面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甚是愁烦。今天其实在我们的生命的经历里面，其实有一段时间，当我们走走走走走，你也会发现我们会进到这样的一个段落，就是为着我们所表现出来的行为里面也常常觉得愁烦。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可能一些事情是凭着我们自己天然的生命做的，那这就是以实玛利。那有一些事情我们是凭着恩典做的，我们学会在灵里问问主之后呢我们才来做，那这是以撒。问题是这两个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常常陆续出现，有时候出现以撒，有时候出现以实玛利。那这个然后呢在他们的中间就产生了这个以实玛利来戏笑以撒。那这个戏笑就说出他在那边觉得你常常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控告我们，或者说笑我们你这样子好麻烦你看你做的还是好事你只要这样子做就好啦，何必那么麻烦还要去这个找撒拉呢还要去问问神呢其实你看我们所做的都是好事你照着你自己的力量也能够做那这样子你就会发现这个常常就是以实玛利来戏笑以撒。好像我们在这样的过程中要再去问问主，我觉得好麻烦花好多时间或者说这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反正我做的是好事嘛，好，我的能力我也可以做得到，那我就去做你知道其实这就把我们落到一种的陷阱里面就是我们仍然靠着自己天然的能力天然的善行而来做每过每一天的生活，而来决定做一些的事情，这就让我们离开了恩典，离开了撒拉，而靠自己的能力生出以实玛利。我觉得在这里这个是很需要受提醒的，这也是为什么在这里这个好像撒拉用了一个很严厉的方式要把夏甲和以实玛利赶出去。为什么？因为这个不赶出去他就一直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烦扰我们，使我们常常觉得愁苦麻烦。因为许多的时候就觉得我的能力可以做，我就用我的能力做了就好了，我不需要再去麻烦神，不需要再去依靠恩典。其实这就把我们引到一个错误的这个生命错误的源头里面。所以呢在这里我觉得前面弟兄交通了这么多，我们还得很认真的来面对来看这件事情。我们真是需要学会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如何靠着这个恩典来行事为人。好，那所以呢接下来在最后的这一段从15节到34节，那很特别的在这一段呢记载了两个井。那这两口井呢就说出我们两个生活的源头。那在这里我们刚刚前面讲的我们有凭天然的生命天然的努力所生出的以实玛利，我们也有凭靠恩典而生出的以撒。那但是光生出来这件事情并没有结束， 生出来之后啊，他接下来就告诉我们一个在我们生活里面一个重要的原则。好，所以接下来当这个夏甲和以实玛利被赶走之后，我们就要进到另外一个新的段落，讲到这两个生命他各自依靠一个生活的源头，这个生活的源头啊，就让他产生不同的结局。所以不只有生命的问题，还有啊生活源头的问题。所以我们从创世纪21章从15到34节，我们就要来看到这两口井，一口井是为着以实玛利，一口井是为着以撒，说到我们生活的源头，而这一个生活的源头所带来生命的结果。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经节的部分。当15节皮带的水用尽了，夏甲就把孩子撇在一棵小树下，自己走开了约有一箭之远，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好，接下来神听见了，然后呢就叫夏甲起来，不要害怕，神听见了，所以神应许他也要成为大国。所以神开了夏甲的眼睛，他就看见一口水井，便去将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好，所以在这里就出现了这一口水井。这个水井啊，其实在这里为什么用井代表生活的源头呢？因为啊，他们在这个旷野漂流的时候啊，其实最重要每天都需要的就是水。有水那这个就好，生活就有了一个基本的满足和需要了。但是没有水那很快的就会干渴而死，生命就没有。所以水是一个啊在他们那个地方非常重要的。好，接下来呢他说神与童子同在，他就见长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好，以实玛利成了弓箭手。好，再来呢他住在巴兰的旷野，他母亲从埃及地给他娶一个妻子。好，住哪里呢？住巴兰的旷野，所以住在旷野的里面。然后呢妈妈从埃及地给他娶了一个妻子。好，这一段呢是讲到关于以实玛利的景。好，那我们就知道这个旷野呢，住在旷野里面，这个旷野因为靠近埃及，所以呢后来夏甲就帮以实玛利娶了一个妻子，那这妻子呢就是埃及人。那你知道啊，当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就是在旷野漂流嘛，所以啊这个以实玛利在这里他们所过的生活就是在旷野漂流。那旷野在圣经里面讲到的就是关于我们的魂，我们活在魂里，我们在魂里飘荡，我们用我们的魂决定每一件事情，来思考考量每一件事情，做每一个决定，这是我们人的光景。所以啊你会发现我们常想遇到事情用魂想怎么解决，遇到这个东西我喜不喜欢用我们的魂，这啊就叫我们依靠魂而活。这个依靠的结果它很靠近埃及，结果啊就越流越流啊漂流漂流就漂到世界的里面。你知道今天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如果啊天天在我们的魂里面看这个我喜欢的，这个我不喜欢的，这个我要做的，这个我不要做的，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所天天所接受到的资讯，其实到最后只有一个结果，就是把我们带到埃及地。好，所以啊我们其实没有一个可以阻抗这个世代潮流的能力，我们的魂生命完全没有办法抵挡这个世代的潮流，甚至我们都会被迫接受，因为现今这个世代的主流主要的思想是这样，所以我们就只能够被动的接受。你知道这就是说出我们在魂里飘荡，至终的结果就是飘向埃及地，飘到世界里面。好，那在这里第二个呢，这个以实玛利啊到最后呢他就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听到弓箭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弓箭做什么？弓箭就是打猎嘛。打猎是什么？打猎就是残害生命嘛。 哦，所以啊，你就知道在这里啊，他在这个旷野里面哦，那也不是，你看这个亚伯拉罕呢，有带了牛啊、羊啊，哈，在那边过一个逐水草而居的生活，哈，你看他在那边是畜牧啊，是靠这个养生啊，哈，然后呢，在这个地上过生活，但是啊，哎，靠近世界过生活之中的结果，哈，就叫我们成为弓箭手，他就是一个杀害生命的猎人，哦，所以啊，在这里，当我们呢、啊、隐于这个世界的水。这个连于埃及的时候，连于这个世界的时候，到最后就是杀害生命啊！在这个过程里面，总是想办法如何让自己哈、哦、能够赢得更多啊，哈、哦，能够赚得更多啊，哈、哦，这是今天这个世界上的思想，它就满了哈、哦，到最后只有竞争啊，哈、哦，只有杀害啊，哈、哦，却叫人没有办法的生命。你知道，这就是说出啊，我们的源头若是啊依靠我们的魂，其实这个世代一直往前走的时候，你就发现啊，叫我们的生活里面不是满了生命，而是啊满了杀害生命的事情，使我们啊受到困苦、啊、受到逼迫、受到大啊杀害。那至终呢，这个夏甲哈就帮以实玛利。这个娶了一个哈，给他娶了一个妻子，是从埃及地来的。你知道，这就说出了到最后啊，连啊你的另外一半哈都是埃及啊。我自己在魂里飘荡，本来还住在旷野里面，但是啊，你当你得了一个妻子是属世界的，他就越过啊，越把我们拉到世界的里面，越过啊，就越叫我们世俗化。所以啊，你知道这个啊。这个生活，这个景，啊，它靠近埃及地，至终啊，就把我们带到埃及地，啊，这里面你就会发现，啊，很重要的就是啊，诶，我们对这个世界就没有抵抗的能力，啊，这个在这里，啊，卦无三，啊，最后讲到导致连于埃及的，啊，第三点说，我们的价值观与源头会影响我们对儿女的成全。夏甲的思想中满了射箭的思想，对不对？你甚至在圣经中用一箭之远来形容他与儿子的距离，结果便使他的儿子成为弓箭手。为什么以实玛利会成为弓箭手？因为啊，在夏甲的脑袋里面啊，满了箭啊，一箭之遥啊，至终啊，把他培养哈、啊、成为一个啊弓箭手。你知道，这里就说到啊，在夏甲他的这个思想，他的里面的价值观是这个的时候，至终他的孩子就变成了弓箭手。一样啊，他里面啊，他觉得要帮啊，是靠近埃及的，他这个人是接近埃及的，至终啊，他给孩子所娶的啊配偶啊也是埃及人。你知道，这就说到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生活会影响我们的孩子。我们对把自己的孩子带到什么地方去，所以这也非常的提醒我们，我们不能够照着这个世代的潮流来看我们孩子的前途，来安排我们孩子的这个生活。我们需要帮助他们看重教会生活，需要活在教会生活的里面，活在一个正确的源头，他才能够有一个正确的结果，蛮有生命的结果。不要啊，在这个过程中之中啊，啊，他们也被这个世界杀害，被这个、啊、世界啊掳去啊。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啊接下来再来看为以撒的井，另有一口正面的井，就是为以撒的井。这口神圣的井，必须是我们生活的源头。主喜欢我们来喝他乐河的水。神自己要做我们的生命，解人的干渴。好，我们接下来呢，还是把这个经文、哦、稍微看一下，这一段稍微比较复杂一点。阿们，从22节开始，当那时候，亚比米勒同他军长、菲戈对亚伯拉罕说，在你所做的一切事上，神都与你同在、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誓，不要以诡诈待我与我的子孙后代，我怎样以恩慈待你，你也照样待我。 与你所寄居这地的民。亚伯拉罕说，我愿意起誓。从前亚比米勒的仆人霸占了一口水井，亚伯拉罕为这事指责亚比米勒。亚比米勒说，谁做这事我不知道，你也没有告诉我，今日我才听见了。亚伯拉罕把羊和牛给了亚比米勒，二人就彼此立约。亚伯拉罕把羊群中的七只母羊羔另放在一处。亚比米勒问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七只母羊羔另放一处是什么意思？他说，你要从我手里接受这七只母羊羔，做我挖这口井的证据。所以他称那地方为别示巴，因为他们二人在那里起了誓。别示巴就是起誓之井，盟誓之井。他们在别示巴立了约，不止命了名，还立了约。亚比米勒就同他军长菲各起身，回非利士人的地去了。亚伯拉罕在别示巴栽了一棵垂丝柳树，又在那里呼求耶和华永远之神的名。亚伯拉罕在非利士人的地寄居了多日。好，首先呢，我们来看在哪里，他称那地方为别示巴。那这个别示巴呢，你看它看起来是在非利士人的区域里面，只是呢以前呢是以前是亚伯拉罕他们的井，但是呢被亚比米勒的仆人霸占。好，那这个非利士呢，它是一个在迦南美地比较南边的地方。那在这里呢，这里的居民呢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形，在刮胡一的阿拉伯数字三，这里有写到非利士地在圣经中有特殊的意义，这不是完全弃绝神的地方，这地接受神。好，他们是接受神的哦，但处置神的是不照着神的经纶，乃照人的聪明。好，那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好，因为在撒母耳记上六章这里就有说到，这个非利士人啊，看到这个约柜被掳的约柜送回来的时候，他们想着啊，要怎么样把他送回送回耶路撒冷去。那我们知道约柜啊，照圣经的启示，他应该是要用祭司抬的。但是那时候他们却没有这样做，他们就拿了一个母牛啊，拉着车然后把约柜放在上面，就要用车推回去。所以从这件事上，你就看到他们认识约柜，他们也接受约柜，知道约柜是神圣的，他们也知道啊，约柜之中要回到耶路撒冷去。但是他们却用自己的做法，他没有照着神的指示用祭司来抬，他们是用母牛拉车。所以在这里啊，就说出非利士地的这个地方的人他是很特别的，他们接受神，他们甚至信神，但是啊，他们有很多自己的天然的做法，天然的想法来敬拜神，来做这些的事情。好，所以呢，这一口井呢就在这个地方，在别示巴是靠近非利士人的地的这个地方。好，那接着呢，这一口井因为呢被霸占了，所以呢这个亚伯拉罕就预备了七只母羊羔另放一处，那叫他要接受这七只母羊羔。虽然这个井被霸占了，但是呢亚伯拉罕愿意再出七只母羊羔的代价去把它赎回来。所以啊，给以撒的这个井乃是赎回来的井一样，就好像我们一样，我们原本是没有资格来享受这个井的，但是啊，基督的救赎把这个井赎回来，叫我们有资格来使用这个井，来喝这个井所提供的各样的水源。所以一样啊，今天亚伯拉罕用七只母羊羔然后把这个赎回来，一样今天基督的救赎也把这个赎回来，叫我们有地位能够来享受这个神圣的活水。若是我们没有接受基督的救赎，我们就没有资格来喝这个水，但是当我们接受了，我们就有资格来喝这个以撒的井，这一口活水井。所以在阿拉伯数字这边就四就说，我们原本无法连于生命的源头神，但因着基督的救赎， 我们能来饮于生命的活水。你看，就着以撒来讲，这件事情是亚伯拉罕做的，就着以撒来讲，他是白白的得主一样啊。今天我们能够饮于这个生命的源头，也不是我们做的，是基督的救赎帮我们完成了。我们今天就是只要单纯的来享受这个景。好，接着呢，他们在那里32节来说，他们在别示巴海立了约，所以这个井不只把它赎了，赎回来了，在这里还立约。立约说出这是一个于法有据的事情，就实际拥有这样的权利。你知道，有许多的时候我们常常还会觉得啊，我是不是应该好一点，我才有资格来享受这个我是不是要这个活得更荣耀一点，更像神一点，我才能够来有份于这个井没有，不，这个乃是约。不管今天我们的生命的度量如何，不管我们今天外面的表现如何，我们于法有据都可以来享受这个以撒的井，这个立约的水。所以我们只要愿意，我们都可以来享受，而且这是有约的，我们来到神面前是合法的，是可以凭着约来享受的，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得着的新约。好，接着下来呢，还很特别的，在33节说到亚伯拉罕在别示巴还栽了一棵垂丝柳树。我不晓得大家觉得垂丝柳树你想到的通常都是在溪水旁嘛，代表它需要有这个很丰富的水源它才能够长得很好。但是这一棵竟然种在井旁边呢。通常之所以会挖井，代表那边水不太多，你才会挖井好叫你能够取水嘛。如果水很多，我就是到河里去捞水就好。就是通常因为水不多，所以它需要打井。打了井之后，它竟然在这个井旁边栽上一棵垂丝柳树。而且这垂丝柳树还可以长得非常的好。这说出什么？这说出这个水的供应是非常丰富的。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来饮于神这个生命的活水。我们若是会享受，你会发现它实在是丰富的。随时我要享受，它就能够给我享受，它就能够给我得着。那就就像这一棵垂丝柳树一样，我们在其中能够享能够满有这个生命的样子。当树缺了水之后，干巴巴的枯黄枯黄的，你就知道它没有生命。但是这棵垂丝柳树这个柳树能够垂在那边你就会发现它是蛮有这个活水的滋润的，蛮了生命的丰富的。这是我们今天生活该有正确的光景。我们就应该是一个这样子让人看见我们就看见蛮有丰富生命的供应，能够把这一切能够生命能够彰显出来。这才是我们正常正确该有的光景。好，所以今天教会生活应该让人看见就是这一棵垂丝柳树。人来到我们这边不会觉得枯干会觉得蛮有生命的供应。这就是教会生活今天该有正确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来到主日聚会的时候，当我们来到小牌聚会的时候，在那里有没有丰富的生命的供应这一段时间鼓励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周中需要有好的诚心好好享受主的话，其实这个享受就叫我们得着丰富生命的供应。然后呢，等到我们来聚会的时候，我们就来展览基督我们就把我们所享受的能够供应出来它还不是这个干巴巴的真理，它是经过我们的消化，在我们的身上显出这个丰富的生命像这里的垂丝柳树，丰富的树叶垂在那边，满了生命的供应。当我们来交通，当我们来分享的时候，我们 有没有把我们所经历的基督供应出来当我这一周我自己在那里享受神的话的时候，我实在是非常得着什么供应，而我就把它交通出来。这就说出 教会生活就满了、啊、这个生命的水，满了 生命丰富的涌流。你看啊，这样的一幅图画跟前面啊我们来讲这个以实玛利的景啊，你有没有发现有很大的不同？你看到那刚刚前面的那一幅图画，你就想出啊，啊有景啊，有弓箭手啊，满了世界的味道啊。而在这里呢，啊，以撒的景也有啊，也有景，旁边却有树啊，垂丝柳树，满了生命的供应。你就发现一个啊是杀害生命的，一个啊是满了生命的彰显。弟兄姊妹们，不晓得啊你喜欢哪一个？你若是让你居住，你喜欢住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我相信啊大家都会选择啊住在这个以撒的井旁边。在这边不只有水泉应付我们每一天的需要，它还满了生命的供应，满了生命的丰富，好叫啊这个生命能够不断分支出去给人。哦、所以啊今天我们需要懂得、哦、抓住、哦、这样的一个秘诀，活在、哦、教会生活里面这个满了丰富生命供应的地方，而自己呢在这样的过程中享受并经历、哦、甚至啊为着这个啊我们需要起来、哦、和亚比米勒、哦、征战、哦啊、征战叫我们要得回、哦、这一口井，而能够啊在其中享受丰富生命的供应。阿们。好，接着呢，接下来呢，他还在这边说到哈，又在那里呼求耶和华永远之神的名。这里特别多提了一个叫做永远之神。说到这一位神啊乃是永远的。所以这个丰富的供应不是短时间的，不是过一段时间这个井就没有用了。不，这个啊耶和华永远的神。所以在这里纲要其实 帮助我们写得很清楚，耶和华以利俄拉姆名字的意思是永远或永远的。所以呢亚伯拉罕经历了这许多的环境之后，亚伯拉罕对神有了另一番的认识，他认识这位神乃是隐藏且永远的神，这位乃是他生命的源头，生命的源头。所以啊我们若是啊能够这样子的认识啊，你会发现从这里继续再往前的时候，当我们进到下一章啊，你就会发现亚伯拉罕要进到另外一个高峰啊，这另外一个高峰就是啊在将以撒在亚摩利山上当作燔祭献给神啊。你知道这个好不容易啊得着了一个以撒啊能够作为他的后裔欸、但是、啊、当他在这里丰富的享受神的供应的时候，他里面对神就有一种的把握，就有一种的信心，知道这位神是以利俄拉姆，是永远的，虽然有时候隐藏不见，但他一直都是在的，在他的每一个环境里面、哦、来供应他，来保护他、哦、来加强他。所以啊，当后面下一章、哦、下一周我们会再进到这个段落的时候，你就看到神要把他独生、哦、心爱的儿子再把他献上的时候，他就有信心。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哦、神啊会应付一切的需要，神在这样的世上、哦、能够、哦、作为这个永远者、哦、不论如何他都会完成这样的事情。好，所以呢阿拉伯数字三说，这生命正确的源头使我们众人成为以撒，并将我们引到新耶路撒冷，最终啊能够把它献上去，能够啊照着神的要求，因为把自己独一的老来得着的独一的后裔能够献上给神。我想这对他来讲的确是一个非常大信心的考验，但是当我们下一周我们自己再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啊这个亚伯拉罕的身上没有任何的难处，没有任何的困难。阿们。好，我也愿意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首诗歌啊，我想这两幅图画两个生活的源头很清楚之后，跟大家分享诗歌254首。我先读一下啊，永远不在罪的野地在流荡，我已寻到活水泉， 我的喜乐之杯满溢而流淌，基督已使我心满。阿们，原本我们可能都还在找自己的水泉，阿们，但是感谢主今天把我们带到以撒的井在 这边。我今饮于永不干渴的活泉，我今饮于生命活水泉源，甜美喜乐欢畅，何其无限无量，我今饮于生命活水泉源。我想我们都会希望啊，自己也是一个饮于这个生命活水的泉源的人。好，我想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三终点就是两个结果。我想这也是啊，我们算是这一篇的最后结语啊。你知道，这里说以实玛利住在旷野，连于埃及世界，为自己而活，就成为杀害生命的弓箭手，并建立了自己的国度。好，所以我们若在魂的旷野为自己而活，并连于世界，就会如同以实玛利一样。阿们。所以这是一个生活的源头，带进一个结果啊，为自己而活，建立自己的国，连于世界。阿们。啊，以撒呢，则是住在别示巴，连于这个生命的活泉，享受以利俄拉姆啊，然后显为丰富供应的垂丝柳树，最终被引到摩利亚山，成为建造圣殿的耶路撒冷。阿们。所以啊，我们若住在正确的地方，享受生命的源头啊，你知道，在我们身上就会显出啊这个丰富生命的样子，如同垂丝柳树一样啊。然后至终呢，我们就会被成为建造的耶路撒冷。感谢主。所以我们若在灵中且在教会中为神而活，最终会使我们达到神的目标，成为建造的新耶路撒冷啊。所以这啊这一章很特别的啊，告诉我前面先告诉我们亚伯拉罕还有两个后裔啊，或者独一的后裔是以撒，这是凭恩典生的，另外一个靠天然的生命生的后裔啊，是以实玛利啊。当啊他虽然都得着了，但是啊他们分别隐于一个生命的源头啊，一个啊是以实玛利的井，一个是啊以撒的井，需要隐于正确的源头，连于教会生活，至终啊就会把我们带到啊新耶路撒冷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我觉得在这样的这一周的信息里面，也要给我们一幅的图画，我们要学会啊离开魂的旷野，离开埃及，来住在别示巴，享受教会生活，连于这个正确生命的源头，至终啊就会帮助我们满有生命的丰富，满有生命丰富的供应啊。这个至终的结果会把我们带到新耶路撒冷的里面。